诸位同学，我们继续看中峰禅师他的一生的行仪。他生在宋朝末年，一生在元朝啊经历五个皇帝。第一个是忽必烈世祖，第二个是陈宗，帖木儿，第三个是武宗，第四个是仁宗，第五个是英宗，经历五个皇帝。那么1313年呢，这是元仁宗皇帝的时代啊，在元朝啊，这第四代了啊，第四代的皇帝。这一年，丞相李勤法师到他私人的住宅，我们一般讲相府恳请中峰禅师住持灵隐禅寺。这个寺庙很有名啊，在杭州那么诸位都知道，这个宋朝有一个很出名的和尚济公长老，济公长老就是灵隐寺的这个里面有很多他的古迹杭州可以说是第一个大道场丞相恳请他去当住持，中峰禅师辞谢了相府也有些高官在座，又礼请这人大家通通都请，这似乎道德人望在当时当代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了，一再请求随顺大众的愿望，希望他了做这个道场的主持，把这个道场恢复起来请他不要退让。他老人家就讲了，讲的这番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住持副住持者须具三种力了，恕不拜师。得用现在的话来说，住持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你才能做上一个好的住持。护持正法，教化众生，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是道力，第二个是缘力，第三个是智力。这三个条件很重要。 道体也。缘跟智呢，这是用也。你真的要有道啊，什么是道？明心见性，这是道啊。实在讲呢，他老人家真的是有道啊，三个条件他都有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教化后世学生啊，他在这个地方演戏啊，在表演啊，谦虚啊，说自己没有道。没有智啊，语言不能说没有，他的发源很深。道是体。什么是道呢？在他著述里面讲的很多啊。倒是确确实实通达明了诸法实相，在这个世间无论什么环境，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确确实实一尘不染。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它全落实了。不但世间法不染，佛法也不染著，这是真真有道啊！如经论当中常常讲的，随缘而不攀缘，随缘也不着随缘的相。头一个条件呢，心里头还有一丝毫妄想执着还没有能放下的，不行啊。你怎么能领众呢？你自己还没有成就，你把大家往哪个地方去领呢？这个位置不好当啊，责任太重啊。云最重要的法缘人缘啊，法缘人缘好，办事情容易啊，有人帮助啊，少操心啊，今天所谓是人力、财力、物力，这都是缘啊。你主持那么大的道场， 道场里面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共修，人力物力财力要有艰难，修行就有障碍啊。佛法里常说，法轮未转摄轮心呢。啊，如果你吃都吃不饱了，修道就困难了。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总要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啊，衣服破旧一点没有关系，能御寒呐。粗茶淡饭能果腹啊。心安道隆啊。身心不安，对于修行确实有妨碍，尤其是戒淫粗戒，语言很重要啊。处世待人接物要智慧啊，没有智慧就不能圆融啊。你看他老人家讲的这个做住持方丈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尤其道重要啊，道是体，缘根智是用，尤其体而确其用，上口为之啊，啊，有道，缘根智不足。还行啊，缺点呢是化权不周，事宜不备啊，教化众生不是很圆满，不是很成功啊，办事情秩序不完备啊，为什么呢？智不足啊，常常有收入啊，还能过得去啊，勉强了，使道体即亏，便无义无算。虽源于智，亦习为宰啊，这很感叹的话。如果道体没有啊，没有见道啊，没有悟道啊，跟无算没有两样。无义无算，算是计算的啊。虽然你语言跟智还有一点也没用，没有法子补救啊。换一句话说，弘法利身，续福慧命，这桩事情你做不到啊。如果体用都缺，而冒言拒之，越因越果，那这个就要负因果责任了。你怕不怕因果呢？没有体，也没有用啊，语言不足，语言不足怎么办呢？攀缘， 天天在家里动脑筋啊，邪知邪见啊，想什么方法攀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发愿前世今生所结的，是自自然然而来的。如果起心动念到外面去化缘，那你就错了。道没有了，我们细心去观察中国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他们建立道场教化众生，缘都是自动来的。而且怎么样，拒都拒绝不了，诚心诚意到这个地方来修布施供养，他来修福的，绝对不是把他找来的。名望实至名归，不是像现在用种种什么方法来搞知名度，不是啊。修道人要这个干什么？决定不攀缘。中空禅师，皇帝找过几次，不去。禅师到底还是把这个灵隐寺给一桩事情辞谢掉了。那么他的这番话，特别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反省的。我们自己如果是建立一个道场，你用它的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对于佛法、对于社会、对于众生，到底是有功还是有过？元朝仁宗第四个皇帝，这都是在仁宗的时代。戊午这一年，元朝仁宗1318年，公元1318年。九月，仁宗皇帝跟他附近的这大臣说，他说他听到天目山中峰和尚道行，我听得很久了，雷雨召之来，那是很多次啊，不是一次啊，多次啊。想招他进京， 那么这些大臣都说他身体不好啊，是亲没危气有急，身体不好啊，没有办法奉诏啊。你看看，要是一般人遇到这个事情，那还要皇帝来着，想什么方法了跟皇帝见个面呢？他不需要，皇帝对他的德行愈加尊重啊，赐号就是封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题目上看到的是圆，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风和尚啊，这是皇帝给他的封号。那么又送给他的袈裟，礼物颁赠封号，还送一份礼物给他特别指示杭州路，元朝的制度啊叫做禄啊，到明清呢改做省啊，明朝的制度的时候，他这个地方啊行政区域都称为禄啊。那么这个就是地方的首长啊，这路是地方首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啊，我们澳洲的是州长啊。皇帝指示啊，优里外护啊，让这个地方官员说护法让禅师在山上啊安心办道，他的故事很多，得到朝野普遍的尊敬仰慕啊，来请教来求学啊。那么这个传记里面所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啊。他被当时帝王大臣知遇没有人能相比说大师常常教导学人啊，教导后学啊，直上言通，不求生物啊！真的，这个毛病 到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啊，它距离我们700多年，700多年前佛法就衰了。真正修行的人呢不多了，所以他老人家非常感慨地说，无论是在家出家学什么呢，学一点言语，啊，通是通达佛法，什么通呢？言通，你听得多，你学得多，你会讲，啊，不求实物啊。常曰：“今之参禅不灵验者。”啊，这当时啊，当时参禅不灵啊。啊，为什么不灵呢？他说了三条。第一个，无古人真实之气。中峰禅师那个人，那个时代，一般学佛的人，真的跟古人不一样。古人真干，啊，但是中峰禅师那个时代的，无论在家出家，要跟我们现在人比的时候，我们现在人不能跟他相比啊！啊，那他们比我们高明太多了，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他呢？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白，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呀！我们的老祖宗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学佛一定要向释迦牟尼佛看齐，学法乎上，行德乎中啊！啊，你还能有一点成就啊！你要学法乎下了，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那么现在这个第一个问题，他老人家讲的真实之气，你是真干还是假干？这一点是灵不灵、成不成重要的关键。